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与您同工的方华。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听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这个栏目让我们听见来自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现况，基督徒领袖的观点和他们的经验，扩大我们的属灵眼界，一同见证神国度的丰富和奇妙的作为。我们透过认识不同的文化，了解彼此的差异，重新反思自己的处境，学习以多项的思维去看待教会或是宣教拆船的事工，激发创意，前瞻未来。上回使命门徒谈到了北美华人教会过去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在1970年代，北美查经班不单对北美的教会影响深远，也影响了普世的华人教会。今天神如何的使用北美华人教会的组成和样貌带出影响力呢？还有现今北美华人教会的状况以及他们面临的危机又是什么呢？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在上一个世纪的70年代，北美查经班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今日北美华人教会的面貌。北美华人教会的发展不单单对北美的处境影响深远，过去20-30年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全球的华人教会。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海外校园团契的创办人苏文峰牧师，请苏牧师来和我们分享北美华人教会过去的发展历程，现在所面对的现况和挑战，以及他对北美华人教会未来的想象与期许。牧师刚刚在分享的时候，北美的居民对于华人的接待其实在初期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也是今天各地的华人教会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当我们不论我们是寄居者、移民者，还是我们住在有移民来的地方，其实接待是一个很重要参与在福音工作里面一个我们常常忽视的一个管道。另外一个，当牧师在介绍过去这几十年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自己是2005年到北美的，然后2018年离开，大概刚刚好赶上的阶段就是2000年之后中国大陆的移民远远的开始超过港台东南亚。那时候2005年我到洛杉矶的时候，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是当时大部分教会的同工是以港台东南亚为背景，可是大部分的慕道友新信徒都是中国大陆来的，这个是一个机会，但是也带来一些挑战。我觉得就好像或许我们可以想到今天的英国的华人教会有很多香港的新移民进来真的是一个机会但也带来一些挑战。然后到了这个2010年之后的小留学生的出现，投资移民的出现，那时候我们在洛杉矶其实也是身历其境，也看到很大的福音机会。那我觉得回顾这我自己有参与的这十几年当中，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是我们需要不断扪心自问，教会的核心身份是什么？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核心身份搞错了，我们就有很多不必要的误解、不必要的张力、不必要的排挤。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不论是这个华人教会还是北美华人教会，其实我们的核心身份首先是教会， 那教会是一个面向他者而存在，被上帝呼召出来的群体。嗯、那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抱持着某一些自己次要的身份认同，在教会群体当中，其实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分裂跟纷争，甚至就错过了上帝带来的很多福音的机会。好啊，那牧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到说，牧师回顾了历史，其实我们也看到说，特别我最近。过去两年开始长跑世界的其他地方，欧洲啊，也看到说，其实北美的华人教会，其实在过去几十年对普世教会其实是有蛮大的影响跟贡献的。可不可以请牧师从你的角度分享一下，从你的角度你怎么看过去几十年北美华人教会除了自己的成长跟这个所谓的发展之外，又对普世的教会带来哪一些的影响？
我着重在四方面哈，好，第一个呢是60到70年代哈，1960到1970年代的北美查经班的模式呢，就影响了90、10年代以后的欧洲、澳大利亚、纽西兰的留学生施工。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60年代到70年代是北美查经班还有加拿大教团契和基督徒团契的最兴旺的时期。那这个模式哈，就这个模式呢。以学生为主体，然后自己来自立自传自养，然后由教会来支持跟帮助他们啊，这一种的模式呢，后来我发现欧洲差不多1990年代以后才留学生施工才比较普及哈、啊。那澳大利亚跟纽约也是一样哈、啊，因为到美国来不是那么容易，到北美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后来很多人转向欧洲、澳大利亚跟纽西兰。那我发现他们的模式跟几乎就是60年代到70年代北美查经班的模式。好，这是我看到这是上帝所做的一个预备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公元2000年以后，国内的新兴城市教会就开始建立起来。好，这是我们很明显看到的。公元2000年之前，国内的主体家庭教会的主体是在农村啊。嗯。但是2000年以后，因为中国开始推动城市化，所以呢。很多新兴城市教会也同时就兴起，那他们就不再用原先的这种团契型的或者是农村教会的那一种模式，他们就很多的时候就参考了北美华人教会的做法啊，当然也包括台湾，也包括香港哈、啊。但是我发现，因为很多是海外回去的嘛，很多牧者啦，很多留学生啦，很多教会同工是海外回去的，所以他们呢很自然的就参考了。北美华人教会的模式，所以呢，我们看到北美呢为普世华人教会呢提供了很多的传道人、教师、宣教士，还有技术跟财力的资源啊，这是这三方面哈，这三方面是北美华人的一个贡献。那第四个哈，第四个方面呢，北美华人教会的牧长、同工跟传教士呢，因为有跨文化、跨语言这些国际化的经历了，所以呢。很自然的就成为华人教会跟普世神国教会的桥梁、转介和传承者。好，我这里讲的普世神国教会，就是指说华人以外的，比如包括韩国人、包括日本人、包括美国人、英国人、欧洲人，就是我们称神国的教会是普世化的嘛。那普世化当中我们这些。海外的在海外有海外经历的牧长同工们就成为很重要的桥梁转介跟传承啊，把他们的优点传承到给我们华人教会也有很多的优点可以传承给他们啊，这就很像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巴拿巴、马可、提摩太、提多、希拉、亚基拉、百基拉、胡夫这些，你看他们都有双重文化的训练，有双重文化的双重文化的这个经历嘛哈，所以他们可以成为一个传承者。那你看像安提亚教会，你看他成为第一个宣教的教会，那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身份跟地位。那以弗所教会哈也是很相似。那上帝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预备了许多的人，有双重文化、双重语言的背景。那今天在海外。也同样的预备，那这样的预备，上帝一定有他的目的，他不会让我们说得了王后的位分，那不是为了献祭的机会吗？那这献祭的机会就是华人教会跟神国的教会一定要合作，一定要配搭，一定要彼此之间成为桥梁、转介跟传承者。
其实牧师提到的这个四点，第一个就是六零七零年代的查经班影响了。 欧洲、纽澳90年代的学生施工，那第二个是2000年之后中国城市化，新兴城市教会的兴起，其实也大量的借鉴北美华人教会发展的经验，怎么样从一个比较的查经式团契式的这种组织群体变成堂会化。第三个牧师提到说，其实北美华人教会也训练了许多的牧者跟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侍奉服事。那第四个是一个桥梁的工作特别我们看到包括美国，现在美国的校园团契就是的负责人也是一个American Born Chinese， 也是一个 ABC 华裔的，那就看到说其实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服事上帝使用他们的方法已经不仅仅是在华人教会里面了，也是在这个华人教会以外的合场。那我觉得这也提醒华人教会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不单单是一个属于族裔的教会，我们更是属于普世大公教会的一份子。那这种双文化多文化的经历，就如同牧师提到当年以弗所教会安提阿教会上帝使用他们在罗马帝国当中这些许多双文化背景的同工他们能够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那我觉得今天其实在特别如果我们今天看台湾香港的话，很多很有创意的事工很创新的事工都是曾经在这个其他地方住过待过的人然后回到这里然后开始的。那我想并不是因为说住过其他地方的人特别有创意，而是当一个人他经历了至少两种以上文化的这个熏陶，他看事情的角度至少有两种以上的角度来看事情，那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他在想事情的时候就会多了一个角度来思考教会的发展，事工的发展，或者是我们面对未来我们到底只有过去的这种做法吗，还是有其他新的可能性。那我们谈了很多北美华人教会的历史，也谈到他过去几十年对普世的一些正面的影响但我想爱之深则之切，我们也要来面对说，那北美华人教会今日的光景，今日的现况，其实我们如果很诚实的讲，我们其实也北美华人教会面对到极大的挑战那我不知道从牧师的角度你怎么看今天北美华人教会的现况跟所面对到的挑战。
好，北美华人教会的现况因为是在正在进行中所以很难做一个非常比较像历史的回顾一样的这样的说明那我只是试着从三个方面一个是数目数目字，第二个呢是危机就是挑战嘛危机跟挑战，第三个是契机就是上帝给我们的Kairos 到底是什么好，那第一个呢就是数目字我先讲几个具体的数目字2022年的时候我做过统计呢，美国的华人大概537万人加拿大的华人大概180万人那所以呢北美华人总共717万人就大概单单北美就是美国跟加拿大这两个国家一共大概717万好这个会不断增加的再来教会的数字北美华人教会数字呢美国大概1883间，各位晓得我们今天在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又已经增加一间了就是总之是这是会变化的然后再来加拿大大概672间，所以呢北美华人教会一共2555间差不多2600间左右这是数字是比较稍微客观一点的数字那在美国美国的华人教会当中呢从查经班转型成为堂会的这样大概是一半大概估计是一半那另外一半呢是宗派教会宗派教会比如说像美兰基金会或者是宣道会或者是佛道会这不同的教会宗派型的教会来成立的教会所以比如说像台湖也几乎成为一个宗派就他几乎也成为一个宗派所以也就是这样的宗派教会差不多占一半另外有传道人开拓的教会比如像当初寇世远监督所设立的罗文牧师所设立的林道亮牧师林道亮牧师是属于国语基金会那就说设立的传道人来开设的教会差不多一半就是美国那加拿大的话就按我所知道的 80% 是宣道会加拿大的华人教会 80% 是宣道会来设立的那另外有很多是独立教会好 所以这是大概的数字，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大洋彼岸的长河：美国华人长期营班的回顾与展望》。那这本书里面呢，就把美国教会从长期营班转型成为堂会的一些见证啊，他们的报告啊，一些心得检讨啊，就在这本书里面啊。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啊，可以啊看到这本书。第二个是危机啊，就是面对的挑战啊。我认为啊，危机有几方面和，啊，几个面对的危机。啊，大概是七方面，我从七方面来看啊。好，第一个就是啊，面对的危机就是撕裂啊，撕裂的危机，严重撕裂的危机。这个不只是华人教会，美国人的、加拿大人的，就西方人的教会当中也面对严重的撕裂啊。那至少我知道美国这边的美国人，就是以所谓美国人为主的啊，这样的教会就有严重撕裂。那主要是因为政治议题跟伦理议题的分歧啊，比如说总统选举带来了很严重的撕裂，同性恋的议题、堕胎的议题啊，这些就是属于政治议题跟伦理议题。那啊，等一下我会啊会检讨啊，就是说选举议题、政治议题、伦理议题，请问这是属于基要真理性的呢，还是属于这种 preference 呢？就是基要真理还是非基要的呢？这是原则性的问题还是 preference， 就说是属于偏爱性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些我们要分辨好啊，因为如果没有深思明辨的话，就会因为这些非主要的问题、次要性的问题带来严重的分裂，就很不值得啊。就是我们为维护真理而跟人分裂是可以啊，可以接受的，但是为了这些次要性的议题，我觉得啊是很值得哈。好，第二个的危机呢，就是所谓自由主义啊，因为我们啊在北美长大的家长们都知道，你在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你的孩子很乖，跟你到教会去，他们参加啊各样的营会，接受各样的造就，甚至很多人说要全时间奉献，但是他一上大学，就面对极大极大的危机。我想是所有的父母亲，我们所有的牧长们都看到这个情况，因为整个大学的教育是体系是一个 liberalism 的教育体系，所以你的孩子呢，一进大学没有父母亲的保护，没有父母亲的劝导的话呢，很容易就失去信仰啊，失去他原来的心智啊，这是极大的危机哈。好，这不只是在北美，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然后第三个危机呢，就是所谓成功神学跟世俗化，那这也是普世性的、普遍性的哈啊，成功神学的这种观念或者这种啊信息教导，还有世俗化的一种做法跟想法，也进入到啊教会当中，在讲台里面，在一些称呼当中，就你突然发现不知不觉就会进入这种世俗化的光景中啊，这些大家都很理解，所以我不讲一讲啊。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福音派领袖的失败。福音派领袖啊，无论是啊白人的教会，无论是啊华人的教会，都有所谓福音派领袖的失败，包括男女关系方面，男女关系方面是最严重，然后再来金钱方面的失败，还有权力的欲这一方面的失败。这些各位都亲眼看到，我们也啊非常的心痛的一种情况哈。好，第五个危机呢，就是两代之间的问题。两代之间，因为我们是第一代移民，绝大部分的华人是第一代移民，然后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第二代。第二代的话，跟我们之间的文化的代沟非常的严重。然后另外呢，就是所谓对社会关怀的的参与，对政治议题的理解呢，两代之间的差别很大啊，差别很大。那这是一个啊蛮大的危机。你会发现 面对比如说到了选举的时候，父母亲要选某一个候选人，儿女要选另外一个候选人，父母亲要选哪一个党，你的儿女要选哪另外一个党，然后在家里面甚至在家里面都会有争执，那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两派之间。不过这是还是属于我刚刚讲次要的，主要的的危机呢，就是两代之间对于教会论、对于宣教、对于所谓对于社会关怀的这些，到底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能？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这是也是带来两代之间有很大的差距。那第一代的移民就是像我这样第一代的移民的很多教会是很严重的老化。所谓老化就是年龄渐渐老了，然后呢老化以后不只是年龄的老化，包括在宣教上在侍奉上的老化渐渐变成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积极的宣教的心智，变成维持聚会很多教会在维持聚会没有培养新一代的人出来。在国内教会也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在海外的华人教会特别严重老化的情况。那第六个危机呢，就是因为疫情很长嘛，超过三年的时间。那么这疫情呢就影响了让很多信徒有聚会怠惰症，然后有些很多人失业，有很多人衰老和病死另外呢就是疏离感、信徒流失这种很明显的现象，这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第七个危机呢就是恐惧，就是很多人心中有一种恐惧感比如像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将来会不会发生战争呢？会不会将来中国移民就不能到美国呢？还有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前途工作这些，这种恐惧不安的情绪是很明显的。另外疫情呢虽然大致过去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变态的情况所以这种变态的情况也让我们有惶惶不安世界上各地的天灾人祸，包括美国，你看风灾、水灾、旱灾、火灾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中国、在台湾也都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所以这些都会造成很多人心里面呢惶恐不安心里面没有安息这是我觉得这是目前面对的几个危机吧。历世历代教会都有危机。都有危机从十字星战开始每一个时代教会都有面对危机。那面对危机教会怎么样转为安呢，就是怎么样转从危机进入到转机呢，那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属灵的复兴。还是要有属灵的复兴，没有属灵的复兴的话那么面对危机你就世俗化，要不然就是老化，要不然就是形式化，要不然就是律法化、教条化就这样。那这样的话就带来更大的危机就是这种老化、僵化、硬化的情况在教会历史当中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在出现的那几乎每一次的属灵复兴影响的它带来了几十年或者一百年的影响以后，教会就需要再一次复兴。因此属灵的复兴是关键。如果没有属灵的复兴，我们现在在鼓励宣教总会变成一个 program， 变成一种节目，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动力。好，那么属灵的复兴一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才会复兴嘛？就好像一个孩子，他如果身体健康，他自然就会成长，他自然就会有活力，他自然就会想要他要开创他的前途。那如果一个孩子病痛缠身，他就只能维持生存嘛，就是这样所以呢教会是一个身体嘛，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如果没有把病、把那些罪病的因素除去，如果没有一个活泼健康的一种身心灵的状态的话，那么就这些危机就自然会出现。现在我们讲这些危机，这些危机其实都不是新东西。这些在历世历代里面都有而且不是在华人当中，在任何的群体当中都有。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继续我们一块来听生命和灵粮堂所带来的诗歌《父亲我灵医治这地》。
我们同心合一，奉你名聚集，谦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恶行，坚定我们信心，献上一生紧紧跟随，
兴起我们成为祷告的大军，在祭坛前举手呼求，你闭着眼看，侧耳听我们献上的祷告，复兴我灵与智者的，献出你
神在每个时代的作为令人惊叹，一代过去，一代兴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